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垄断倾向明显增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最终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殖民地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就显示了他们的价值。近三百年的时间，列强就已经把世界上的主要地区瓜分完毕。现在当新的帝国越来越强大，他们不可避免的要与老牌帝国在分配殖民地的赌桌上重新洗牌。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0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这种重新洗牌的集中表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战争，首先在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之间爆发了。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位。到20世纪初，它已经是一个典型的托拉斯国家。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经断言，19世纪90年代，世界帝国的中心已经移到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西半球的控制，并在亚洲拥有相当的经济势力。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宴席上的一个晚到者，令人垂涎的美食都已被别人抢到了自己的盘子里，要满足自己的胃口，只有从别人那里争夺。与迈阿密隔海相望的古巴素有世界糖罐之称，古巴的主人是殖民宴席上最老迈的食客之一西班牙。在早期殖民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西班牙已经风光不再。手中仅剩古巴和菲律宾两块不大的殖民地。美国对古巴可谓垂涎已久，美国仅从古巴制糖业中每年就赚得3000万美元。同时，古巴也是美国为打通两洋通道而需要控制的战略要地之一。与已经老态龙钟的西班牙争夺古巴这块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价值的地盘，美国志在必得。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和西班牙关系日益紧张，而西班牙驻美大使迪皮耶·德洛梅的一封私人信件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他在信中称，当时的美国总统威拉姆·麦金莱是一个软弱的、取媚于人民的人和自命不凡的政客。当这封信在1898年2月被登在《纽约杂志》上后，美国舆论和公众对西班牙的反感与敌视骤然加剧。1898年1月，美国政府以保护在古巴的美国公民为名，派缅因号战列舰前往哈瓦那，但该舰于2月15日 在哈瓦那港神秘被炸，美军官兵266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在美西关系极度恶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人更愿相信这是古巴的老主人给那位有点按捺不住要成为新主人的国家亮出的警告牌。缅因号事件成了美西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年4月25日，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美西两国的第一次交战是在西班牙的另一块殖民地菲律宾展开的。1898年5月1日，由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军舰队在马尼拉湾消灭了驻守此地的西班牙舰队。8月中旬，美军占领了马尼拉。在大西洋，桑普森海军少将指挥的美军舰队把代表西班牙舰队精华的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封锁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港。1898年7月初，在美国优势火力打击下，西班牙舰队几乎全军覆没。7月中旬，圣地亚哥城的西班牙守军向美军投降。不久，美军又占领了波多黎各。西班牙败局已定。1898年12月，两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根据合约，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并撤出一切军队，由美国占领古巴。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和关岛割让给美国。有些例外的是菲律宾，美国得到它仅仅付出了2000万美元的代价。美西战争使西班牙遭到致命打击，丧失了最后的殖民地。相反，美国尝到了实力与争夺的甜头。美国随后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东萨摩亚、图图伊拉岛，并通过法案把古巴彻底置于美国的保护国地位。1903年，美国与古巴签订条约，在古巴占据了2处海军基地，其中的关塔纳摩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基地。早在17世纪中期，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就在南部非洲沿海开辟了殖民地。来自荷兰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淘金者在这里经营牧场，成为自由农民。在荷兰语里，他们被称作布尔，于是布尔人变成了荷兰人在南非后裔的称谓。18世纪末，更强大的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布尔人的地盘，推行限制和打击布尔人的政策，布尔人被迫向内陆迁徙。到19世纪50年代，布尔人在深入内陆的奥兰治河与瓦尔河流域建起了2处新的家园，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
1867年，一个小孩在奥兰治河畔偶然捡到一块晶莹的石子。一位布尔农场主把它带到欧洲进行鉴定，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竟是一颗真正的钻石。很快， 一颗在当时罕见的大钻石又在这里被发现了，按当时的估价，它值62.5万法郎。欧洲几乎没人怀疑，在遥远神秘的南部非洲，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正当人们的眼睛盯在钻石上的时候，南部非洲又给了世界一个更大的惊喜。1884年和1886年，在德兰士瓦境内发现了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金矿，欧洲再次沸腾。一位记者这样记述了当时的场面：水手们离开了军队，商人们关上了店铺，职员们走出了办公室，农场主抛弃了土地和牲口，他们全都如饥似渴地奔向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两岸。
钻石和黄金给非洲大陆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泽，同时也给携带着贪婪与血腥的殖民扩张者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列强把占领成片的非洲领土作为首要目标，其中英国制定了所谓的二 C 计划，要建立从开罗到开普敦纵贯非洲南北的殖民地。钻石、金矿、二 C 计划，这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事物，在地理上也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这就是布尔人的两个家园，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对英国殖民者来说，无论是攫取令人神往的钻石和黄金，还是实现把自己的殖民地从南到北连成一片，都需要布尔人为英国人做出牺牲，交出他们的家园。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布尔人的抵制与反抗。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谁都知道，英布之间的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1899年10月，发现英国开始集结军队，布尔人先发制人，对英宣战。布尔人按照传统的民兵制，迅速建立起一支4万多人的军队，他们大都骑马作战，并装备了从德国购买的40挺机枪和80门速射炮。布尔人士气高昂，灵活机动，骑术精湛，枪法准确。英国虽然也募集了约3万人，但武器陈旧，训练很差，纪律松弛，战术老套。行动迅速的布尔军队在战争的最初2个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东线的科伦索和西线的马格斯丰坦重创英军。英军被迫换帅，由陆军元帅罗伯茨接任最高指挥。罗伯茨对英军进行改编，组建起骑兵部队，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从1900年初开始，英国从世界各地抽调兵力投入南非战场。到战争结束时，英军已达50万人。英军逐渐形成兵力上的优势，加之适应了布尔军队的战术，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1900年3月和6月，英军先后占领了奥兰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和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布尔人的两块领土相继被英国吞并。但是布尔人的游击战争又持续了2年。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被迫签订合约， 承认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并入英国，英国付出300万英镑作为毁坏布尔人农场的赔偿。1910年，为了进一步缓和与当地布尔人的矛盾，英国政府把德兰士瓦、奥兰治等地合并为南非联邦，让布尔人自治。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鼓点，同样也在亚洲一阵紧似一阵的响起。1896年，俄国诱使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获得了修筑从满洲里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租让权。2年后，俄国又强行租借了他心仪已久的远东不动港、旅顺和大理。旅顺口成了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19世纪中后期，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增强，开始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梦想成为东洋的霸主。这与已经先一步走上建立远东霸权道路的沙皇俄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1902年，日本同英国缔结了同盟，并赢得美国的支持，开始准备争夺辽东半岛的对俄战争。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对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也希望借助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并巩固俄国在远东的地位。一场双方都期待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而战场却是在另外一个完全无辜的国家——中国。1904年2月8日，日军联合舰队隐蔽逼近旅顺，向停泊在这里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分舰队发起突然攻击。这时俄军几乎所有军官正在城里参加舰队司令夫人的命名日舞会，他们把基地传来的隆隆的爆炸声竟当成了向司令夫人致敬的礼炮。战争开始后，日军利用沉船和水雷封锁了港口，使俄舰队大型舰只行动受阻。掌握了制海权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在以后的3个多月中，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连克、普兰店、金州、海城和辽阳。8月中旬，日军开始从陆上猛攻旅顺，双方为争夺旅顺港口背后的203高地展开了长达3个多月的激战。日军付出了16000人的代价，控制了该高地。俄军舰队腹背受敌，于1905年1月投降。旅顺口的陷落对俄军造成沉重打击。列宁称这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尼古拉二世仍不肯罢手，急调临时组建的太平洋第二分舰队和太平洋第三区舰队，从波罗的海起航，驰援旅顺。掌握了俄舰队动向的日军，在对马海峡设下埋伏，张网以待。1905年5月下旬， 俄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日舰队的包围和痛击，俄舰队遭到重创且逃脱无望，只好投降。对马海峡一战使尼古拉二世毕其功与一役的梦想彻底破灭，日本也因人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疲惫不堪。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普茨茅斯开始谈判，九月初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割让库页岛，把俄国在辽东半岛的一切权益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这场战争中，亚洲岛国日本最终打败欧洲陆上强国俄国，令世人刮目相看。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给无辜的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由帝国主义扩张引发的。三场战争导致了不同地区殖民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标志着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这将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们而言，战争没有改变他们的地位和处境，而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苦难。